献上祷告。主啊，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主啊，我们知道在外面的世界虽然纷争、动荡、纷乱，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你胜过了这个世界。主啊，我们为我们正在处在的当下，有疫情、山火、经济下滑、政治吵杂、纷乱，我们要在你面前安静，要来专心寻求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赞美与敬拜。因为虽然大水泛滥，你仍坐着为王；地虽改变，山虽动摇，你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无论高山与深谷，你啊，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神，你就是爱。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这完完全全是你的恩典。我们要称谢进入你的门，要赞美进入你的院，我们要向你感谢，要称颂你至圣伟大的名，因为我们是你造的，也是属你的。主啊，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信实、慈爱、公义、永不改变的神。主啊，在今年我们经历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年，有瘟疫，有蝗虫，有山火，有洪水，天灾人祸不断的接踵而至。主啊，我们为现在正在加州的这几场大的山火祷告，这已经持续了十多天，我们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主，都带有浓厚的烧焦味。我们知道平常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是你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也再次看到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何等的不堪。尽管出动了许多的资源，动用了许多的人力，然而受控的火场仍然有限。求主，你真是格外的施恩与保守，让这几场山火能够尽早的熄灭。主，我们能够为我们为那些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救火的消防人员祷告，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安全，也为那些失去家园的人祷告，求主你格外的施恩怜悯，帮助他们，让他们得着最好的安置与照顾。主，我们也为那些呼吸道跟肺部敏感的人，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家人来献上祷告。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又遭遇到这样子的生活的空气当中产生的困扰，主，我们格外的需要你的保守。我们也为美国仍然居高不下的疫情来献上祷告，特别现在已经进入了学校开学的时间，有许多的大学一开学就造成了更多的感染。求主你赐给所有的学区学校的校长们，还有这些相关的主事者，有智慧来做各种各样的配合跟预防。也为着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的衰退、失业，甚至有食物的危机、种族的歧视、政党的对立，还有国际情势的紧张，来献上祷告。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离了你，真的什么也不行。主，有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警告着我们。主啊，人间的罪越来越大，你来的时间已经不远了。主，我们格外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身处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以及所有的国家的执政掌权者。主，他们都愿意谦卑下来，回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承认我们的罪，远离恶行。求主你就按你的信实医治这地。主，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在这个疫情之下，所有的事情都不像往常一样那么样的方便容易运作。主，特别为我们当中吴振兴弟兄再次的献上祷告。主，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格外的难以去掌控它。求主你真是愿意的话，求你的施恩的手来医治他，也求你怜悯林阿姨一家人。主，他们真是格外需要你的平安保守 与带领。我们也为凡是弟兄姐妹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上，在儿女的就学就业上有产生各种困扰的，来献上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紧紧依靠你的心，求你施恩的手也把平安放在每一个家庭当中。为今天的祷告献上今天的敬拜献上祷告。求主你赐我们一颗敬拜你的心，虽然我们人不在一处，但我们仍然以敬虔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愿主的名被高举，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谈的这一个分享的这个主日的信息呢，叫做为何或为谁而工作。按照吴牧师，他其实每一个月都有分配一些讲到的讲台的信息的主题哈。那八月份所要谈的是职场。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八月份当中的数位的讲员哈，我知道在疫情期间，这个吴牧师给我们一些格外的恩典，就是我们不需要按照他所分配的主题啊，能够酌量的按照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的感动来分享的信息。那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守法的公民，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何工作这个跟职场有关的这个主题。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其实工作对，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想大部分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从他年轻离开学校，就到他退休为止，平均一个人大概要工作40年左右，一生工作的小时接近10万个小时，将近你生命的大概30%到40%。一个人成年之后，很自然的，他的心思绝大部分是集中在工作上，特别是男生。那为什么呢？因为工作不单带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金钱、食物、温饱等等、保险这些，它也会带给我们地位上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认同。同时，职场也是我们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也是我们学习专业的技能，更是我们建立人脉、累积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管道。在工作的场合中，不但反映出一个人的智慧、能力、人品，更是反映出一个人他的处事的态度和道德的操守。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把他一生的一个价值很自然地建立在工作上的成就之上。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工作？你为何工作？我想大概有以下三个答案。第一，我要养家活口， I have to bring the food back to the table， 我要这个养家，这个是很自然的第一个。第二，可能有些人说，我想要发挥我的所学，我的所能，这个是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一点。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更厉害了，就是说我要贡献人类，我要造福世界。那这三个答案呢，其实都是蛮有圣经根据，也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圣经有没有提供我们一些原则性的教导呢？那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我们来念几节的经文哈，记载在这个打在今天的周报上，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哈。我来念，大家在荧幕面前可以听哈。第一节，以弗所书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处，以弗所书6:5-7，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一同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也把这几节经文读了一遍，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在职场工作的目的上面，能够带领我们更深的来思考你的话语，也求主把你的这个教导放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圣灵与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能够对这个职场影响我们一生长久的一个话题， 能够在信仰的角度里面找到一些答案，也求你真理的圣灵给我们启发，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祝福说的跟听的，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工作呢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我们每天要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有些事情令我们非常的头痛，压力很大，但是真正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正确的看待工作，甚至享受工作，或是找出其中意义的，其实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的工作观。简单来讲，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单神对你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你的工作对神也很重要。这也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角度。第一，神对你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这个工作呢，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祝福，并不是一个咒诅。我们的工作呢，有神所赋予的一个神圣的使命在里头。第二，我们的工作其实对神也很重要。其实我们要求的不单只是温饱而已，因为在工作当中，其实你是表现你这个人，更重要的，你是不是能够彰显神在你身上所放下的旨意，跟你是不是能见证神的荣耀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的这两个角度。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工作是祝福，它不是一个咒诅。我记得几年前呢，有一首富士康员工所写的打油诗，他说：年年打工年年愁，日日加班像只猴，猴子的猴，加班加点没报酬，天天挨骂没理由，碰见老板低着头，发了工资摇摇头，到了月尾就发愁，不知何年才出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另外一个顺口溜，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他说：起的呢，每天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还晚，干的比驴还累，吃的比猪还差，装的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还好，五年后看起来比谁都老。我不晓得大家弟兄姐妹同不同意哈？毕竟在湾区跟在这个富士康的工作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相信这可能是不少人他职场的生涯的写照。若不是为了一家老小，我何必这么辛苦，何必受这么多的气，何必起早贪黑，每天去塞车，压力山大，只不过就是为了那五斗米而折腰， right？ 所以很多人我们看到这个辛苦的一面，我们很自然的想到圣经上面有讲说，十一这个早就圣经早就说了，这个工作是一个咒诅，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的咒诅不是咒诅工作，而是咒诅犯罪的人跟地。那而且这个犯罪之前，神已经把工作的使命交给人了。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五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什么？这是人的工作啊！要不是人在伊甸园里面工作，他不会去犯那个罪。 OK， 这是另外题外话。但是神并没有咒诅工作，工作的本身不是咒诅，不是刑罚。我们上班其实也不是因为罪的结果，受咒诅的呢是人是地。从此呢，人要终身劳苦才得吃，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至少说明一件事情，工作的本身它没有，不是完全没有结果的。你虽然汗流满面，但是你还能糊口。那你如果不汗流满面，你根本连工作都没有的话，你可能连糊口都没有。所以它是有一点点的成效的，只是因为地受了咒诅，长出犁疾，所以让着这个工作变得异常的难过。OK， 待会我们会来谈这件。所以第一，工作本身并不是咒诅。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工作呢其实是从神而来的哈。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到一件事情，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作的神。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他歇了一切创造的工。换句话说，在这个前七日当中，前六日当中，他是在不停的工作的。他在干嘛？在创造。那我问大家，神在第八天干什么？圣经没有讲。第八天其实就是所谓的下个礼拜的礼拜一，对不对？所以他下个礼拜一干嘛？神继续的在工作。 OK， 神创造完了以后，他的工作其实并没有止息。 在他创造完之后，他继续的经营，继续的护理。在神学上，这个字有个特别的字叫 providence。如果大家在东岸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 providence， 这个意思就是指神的眷顾。诗篇104篇10-16节讲得很好，神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OK。在枝上啼叫，然后地就丰足，又给草长草，给六畜吃，使蔬菜发生，供给人用。换句话说，神并不是创造完了以后就 walk away， 让这个地球像时钟一样自转，没有，他每天的还在看顾，在护理这个。因此我们看到大自然欣欣向荣，这个野地的这些食物生产的粮食能够生产，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神的保守跟眷顾在那个当中。为什么工作不是一个咒诅呢？工作是好的呢？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做工的神，他是一个工作的神。他虽然会歇息，他也要我们歇息，但是歇息完了以后他会怎么样？继续的工作。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是到了新约当中的约翰福音5:17，主耶稣说，我父做事怎么样？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换句话说，神是一个仍然在工作的神。我们知道神他的工作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需要，他不是被强迫的，神是乐意工作的。工作其实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们怎么知道呢？诗篇19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其实原文的 work of his hand，就是他手里面所做的工，就是叫手段的意思。正如穹苍是反映神的智慧跟荣耀一样，其实每一个做工的人，他的工作也是反映做工的这个人， right？ 一个小说家他写的小说展现他的这个巧思，展现他的智慧，一个画家所画的画展现出他对这个画的想要表达的传达的一个意念，同样讲道的人，写讲章的人，其实他也是借着这个表达的方式来表达他背后对神的这个认识，是一样的。工作是神的一个完美的设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且神他会工作，就像他是信实的，是他是慈爱的一样，是他属性的一部分。人呢也需要工作，就像人需要食物跟水一样，无论有钱没钱，其实人呢都会想要自动自发的想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一句话，我们受造是要享受工作。我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在工作中的那种喜乐，透过你的脑力、体力、智慧、技巧等等来享受你工作成果的那一部分。我举几个例子，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做科学的研究的，经过你的设计、你的思考、你的假设、你的实验、你的分析，最后当你终于找到问题答案的那一刻，这个希腊文有一个叫 Eureka， 这个字就是啊哈，我终于找到了，我发现了，那种快乐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同样的，当画家用色彩画出他脑海当中所捕捉到的那一幕，当园丁看到自己辛苦浇灌的这个植物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当这些写扣的这些码农花了无数的小时找到在储藏在隐藏在后面几千条这个扣的后面的那个 bug 的时候，当牧师或长老酝酿了几个月终于写出令自己感动的奖章的时候，那个这个 moment 其实是非常的 rewarding， 是非常让人家高兴的这一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有些时候你甚至会迫不及待的早上一起床就想要赶快去上班，看看今天你所预计要发展的事情到底成功了没有。有没有人有这种感动？有哈，还好，我本来以为都没有人说的，说啊，哪有这种事情。 OK，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人受造是要享受工作的，工作的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咒诅。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在宗教改革其实带来对工作有一些很全新的看法跟贡献。大概在2年前我去了德国有一趟的旅行，那到了当年马丁路德定95条那个 那个 Wittenberg 哈那个地方，在他曾经聚会的一个教会叫 St. Mary 的 Church 上面，我看到了一幅画哈，那一幅画叫做改教者在主的葡萄园当中，就是左边的你们看到这一幅画。那这个那个时候画，你现在可能看不是很清楚，我把它放大一点，中间的那一个小框框，你放大以后你会看到，其实中间穿一个黑袍的胖胖的宽宽的那个家伙，其实就是马丁路德啊，他正在田里面工作，辛勤的工作。后面这个画里面的几个主角者都是当时很重要他的好朋友，他的这些改教者哈。路德呢，在你在 Wittenberg 那个教会你会参观到，他除了这个种田之外，他也要养鸡，他甚至还要酿啤酒。那个时候他虽然在那边教书，但是他自给自足。所以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马丁路德就看到圣经当中的一节经文，是诗篇147篇13节，说到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你中间的儿女。所以马丁路德看到一件事情，神对人的爱跟眷顾其实是透过人的工作来达成的。举个例子来讲，门栓这个事情代表的是当时城市的管理统治者所用的法律，其实都是神的一个礼物，是神所呼召他们去做的工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世俗，但是它背后有它神圣的一个意义。举个例子来讲，主导文当中我们日用的饮食的解释，我们今天所吃到的任何一个面包跟鸡蛋，其实是背后有无数人的努力。你可以发现 right? 农夫要去种地，然后有仓储管理，有司机要去送货，你要到这个 Safeway， 你要去 Costco， 他们也要辛勤的把这些东西 service provide 好。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是为了要提供给你服务，让你能够吃到这些食物。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无论你是鞋匠，你是 pharmacist， 你是 gardener，你是 cleaning lady， 你是 nurse， 你是程序员等等等等，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存在的。而人的工作的背后有神的祝福跟保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诗篇127篇第1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惊醒。路德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正像父母愿意将一切所需的给子女，同时他也希望他们能够勤奋谨慎尽责，于是让孩子承担了一些锻炼品格一些工作。所以无论是在农田，在城市，在家庭，在战场，在官场，这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工作。而神就在这工作的背后，他用了一个字叫面具，神藏在面具的背后掌管的这一切。所以工作呢，有它一个崇高的目的，是透过我们的工作去爱我们的邻舍，去服侍他们，从而荣耀上帝。而上帝在这个面具的背后施行他的 providence， 他的护理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一个正当的工作，当然我们不包含那些什么走私啊、贩毒啊这些人口这些事情啊，不是这些伤天害理作奸，每一个正当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一个神圣的呼召。那这是一个宗教改革所带来对工作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观念哈。在希腊文有一个字叫 kaleo 啊，翻成英文话就是 vocation， v o c a t i o n， 这个字呢就是职业的意思。那 kaleo 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召，就是 I'm calling you。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工作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神圣的呼召。哥林多前书7章17节说到一句话，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工作是一个从神那里而带来的呼召，这是宗教改革所带出来的一个新的工作观。他把工作视为是上帝分给我们，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工作能够服侍他人。如果这个呼召从上帝来的话，我们才能够说这个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呼召，才能是有背后有他神圣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那当马丁路德看到彼得前书2章9节那一段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那 priest 在路德的那个时代，一般指的天主教的这个修道士或是神职人员才能够叫做 priest。但是如果说唯有你们，这个你们已经提到了是 everybody， 是每一个人的话， 那在路德的看来，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服事的祭坛，同意吗？就是你是祭司嘛，所以你的工作的地方就是你的祭坛。因此，无论是在哪样的工作环境，在农田，在这个在工厂，在商业大楼，在实验室，在写字楼，在学校，这些地方都是你的祭坛，都是你侍奉神、荣耀神的一个场合。OK，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祭司，职业是从神而来的呼召。有很多的职业，你的牧师去不了，全时间的传道人去不了，但是你的曾经读过的书，你的专业训练，你的经历，把你送到你现在的职场当中。你的责任是让周围的人看见你的生命是见证神的生命，不太一样。你忠心，你敬业，不迟到早退，你真诚，你关心别人，你不耍手段，你没有表里不一，你勇于任职，你赢得别人的尊重跟信任，你的态度，你的道德操守，让人看见你背后的那一位神。所以这样的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工作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圣跟俗之分啊。因为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圣徒，每一个职业都有他的神圣性，都有他永恒的价值。一个人在讲道，跟一个人是做木工的，做木匠的，只要他同样的尽心竭力做得好，都背后都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而也唯有当一个人能够尽心尽力的把他的工作做得好，这样才对得起神对他的一个呼召。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传递出去了之后呢，其实它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在17、18世纪的时候，出了一批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像牛顿，像波义尔，像法拉第，这有专门的书在讨论这些事情，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的认为就是神交给我的使命就是好好的发掘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他们是用一个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态度，以至于他们有很多重大的发现，成为今天各个学科的奠基者的这个发明。而这样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一个新的工作观，也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这种勤劳简朴的工作精神、认真负责的生活态度，以至于影响了当时代所谓的工业革命的一个发展，为今天的这个 modern 的 world 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大家知道在瑞士它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工业叫它的钟表工业。现在世界上大概有名的前20大的这个最有名的钟表，后来 iWatch 出来以后，当然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在 iWatch 还没有出来之前，其实你知道所有有名的表大概都是瑞士做的，它是闻名世界的，那它也占了它出口工业的总额很大的一个比例。瑞士的钟表工业是怎么来的呢？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批技术非常高超的这个新教的教徒，就是我们基督徒哈，这些钟表工业，因为法国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呢，他们的国王颁布了一个南诏特书，就是开始对基督徒的一个迫害，以至于这一些基督徒钟表匠呢，他们就逃到哪里呢？逃到法国邻近的日内瓦，在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加尔文所领导的宗教改革之下，那他们跑到附近的一个山谷哦，那他们受到这个新教的这个宗教改革之后所产生的工作观的影响，要把最好的献给主，凡你所做的都要尽力去做。他们抱持的这个态度，再加上他们原来对钟表的这个热爱跟 dedication， 所以呢，他们就精益求精，对精准度的要求极其的高，所以他们就躲到了一个瑞士南边的一个山谷啊。那个山谷我们这边叫 Silicon Valley， 那边叫 Watch Valley， 那已经有几百年了，世代相传的一个 Watch Valley， 冬天很冷，所以他们也不能工作，就躲在这个房子里面，每天在研磨这些小的这个螺丝啊、齿轮啊等等等等，就造就了这个非常精准的这个瑞士钟表业。举个例子来讲，在瑞士他们来讲，每一颗最小的螺丝跟齿轮的边缘都要打磨，要打磨到光亮，这样在金属跟金属的结合上才运转，才不会出现问题。每一只手表都要经过12个最严格的检查，这样你才可以在那个表壳上面打上一个叫日内瓦的印记。 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严谨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差不多就好了，他们不是差不多就好，他们说我非要做到最好的不可，因为我若不这样子做的话，我就不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那我们也知道很多像德国像瑞士，他们这些人都有所谓的工匠精神啊，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这边也讲到了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欢喜，总要存着心，存心诚实敬畏神。那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当这个工作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检查的标准放在看得见的人的身上，但是你知道这个 depends 你的老板是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很严格，有的人不是那么样的严格。但是如果你的焦点不是只是对准在地上的人，而是你对准在天上的神的话，你所谓的你的标准绝对是比地上的还要更高的。OK， 那这个其实是一种讨神喜悦的一种侍奉的态度，不是只有在教会做事才是侍奉，你在工作上把你的工作的做好。这个好多年以前就有一种 term 叫做本位的侍奉，厨师把菜炒好，科学家把研究做好，什么人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个叫本位的侍奉。如果一个学生他读书的时候不按规定交读书报告，不交作业，他说我是基督徒，你说他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听他的吗？如果你在职场上上班打混，迟到早退，对于福利的事情斤斤计较，对于责任的事情却言而无信，拖拖拉拉或者干脆不做的话，所有的好事往身上拢，所有的坏事推给别人，你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人的话，当你去跟人家传福音邀请他来教会的时候，你想他会跟你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right?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你的工作的每一件事情上，你在不管是大事小事上在敬忠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在做你所谓的福音预工，在小事上忠心，在每件事情上忠心，你同时就是在见证你所敬拜的那一位神。所以以上呢是圣经对工作的一个教导。其实神对你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价值观就会对你的工作产生影响。但是不单是如此，其实你的工作对神也非常的重要。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这个很基本的一个人性的需求哈。在1943年，美国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叫 Maslow， 我想不晓得人听过这个金字塔，就是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的五种需要的层次哈。他认为在人的天性当中有几个固有的东西，有一些是生理的，有些是心理的，这些东西文化不能够扼杀它，它是激励人行为的几个基本的因素，它是以需要的层次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满足了之后就再往上发展一个，总共这样子分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第一个需要叫做 physical need， 生理的需要，这是最低的最低级的一个需要，是什么呢？我要有食物吃，我要有水喝，我要有空气，是一个求，在工作的领域来讲就是一个求温饱，我要有食物，我要把腹部，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除了这个之外，当你基本上解决温饱的需求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安全感的需要。这个安全感的需要呢，不单只是食物而已，而是说我要需要有一种人身的安全，我的工作要能够保障我人身的安全，我生病的时候要有能够有健保能够 cover， 我生活要能够提供一定的稳定度，或者我在财务上有某种程度的需求，我能够免于疾病的跟这个职业伤害的这种危险，能够有好的健康，属于自己的财产，这是一种安全感的需求。当你安全感的需求也满足了之后呢，你就会开始发现有一些社交上的需求哈，我需要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团队，我需要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人脉，或者是说我在公司里面我知道我的这一个 group 是谁，这个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好，这个讲的比较难听一点，或是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我要有属于我自己的 sense of belonging， 我的归属感在什么地方，这是属于社交的需要。再接下来呢，你还不会满足于此，你需要有被尊重的需求，这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需求。比如说当别人见到我的时候，他必须 show some respect， 他要对我能够有一定的在我的专业领域上面能够认知我，认识到我的重要性跟认知到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这个东西常常表现在 title 上，你的头衔上。所以我们都知道，当你进入职场以后，一开始可能是个 associate， 再来是 manager， 再来是 director， 再来可能是 vice president， 然后 CXO、CXO 看你是什么地方，再来 president，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也是表让你感觉 feel good， 我这个被 respect。OK， 那这部分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是很多人换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最后一个步骤叫所谓的自我实践的需求，这大概是最高实践最高的一个 level。 当你被 respect， 你可能还觉得说，我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我不能白活，我要有一点价值感，我要证明我自己存在的一个意义。我在这个时他会开始去思想什么是这个有比较长久的一个价值。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在学术界这些老教授孜孜不倦，他都已经混到教授了，他已经功成名就，但他不，我除了要当到学部委员，我最好能够拿诺贝尔奖。他要满足他这种自我实践上面的一个需要。OK， 所以这是从马斯洛的这个人性的需求来看工作上面来讲，最后这个需求有些人现在一步到位啊，特别好多90后的，他们认为说一般的工作对我来讲没什么吸引力，我要去改变世界。好像这个 Elon Musk 一样啊，昨天又发明了一个脑对接机，对不对？这个都是他的每一个新的科技都是带来我们新人生生活的改变，所以这个东西是他认为最高的价值。这个是从内在的动机来看，但是当我们进入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职场是不是很轻易的都满足我们人性当中的这些需要呢？有没有一些困难？有没有一些阻力？甚至有很多的痛苦呢？哎，大家说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的痛苦是从工作上面带来的。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念一念，这个大家显而易见的哈，就是薪水太低，压力太大，加班加点，失去平衡，偏见不合理的上司，同事间的勾心斗角，利益冲突互相制肘，增进猜忌陷害跟拆毁，重复毫无价值意义的这个工作好不容易做成了，然后上来一个新的这个 VP 又把上面前面的东西全部毁掉，重新再来一套，有没有？过了几年就来一次循环，然后呢毫无结果，充满了艰难。我想这都不是我随便乱讲的，这个都是弟兄姐妹可以实际去经历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带来我们给我们很多的焦虑愤怒，有的时候是恐惧，有的时候是忧郁，甚至疯狂，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都是世上的事情，没啥意思，还不如来教会服侍神，还比较实在一点。工作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要不是为了那五斗米的话，我真是不需要去何苦去折腰呢？折完腰还要去按摩一下，治疗你的腰肌劳损。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常常会碰到的一些的问题。为什么工作这么困难？其实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所谓荆棘和离棘的效应，地要长出荆棘出来。这些荆棘不见得是在土地上看到，是在人心的心田里面长出来的。这些难以取得，你的实际的工作的成效远远的低于期望，你的工作上面带来的这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困扰，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自己的施展，所以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非常的辛苦。那圣经用了一个很生动的字，原本是对夏娃亚当说的，要加增你生产之苦的 pain of a labor。 labor 这个字其实是一语双关，对于姐妹来讲是生产的痛苦，但对于弟兄呢， labor 呢就是你做工的痛苦。其实这个咒诅是应用到两个性别上面哈，因为差不多我们每个人，你如果深入职场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差不多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其实工作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原因之一是因为工作显明人性，或是显明人的罪性。在职场，因为它是一个充满利益的地方，无论是 title， 无论是薪水，无论是你所能够享有的资源，你都会很明显的看到人的本相的显露，就是人堕落之后种种的罪性在工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最常见到的我想是骄傲、贪婪、欺骗，甚至偷窃、结党、争竞等等等等， 这一切就像极了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所提到的人的种种种种的不同的罪性。为了应变这一些职场上的纷争，各个文化当中衍生出各种不同的策略。我们中国人有所谓的厚黑学，大家一定听过，有所谓的三十六计，有所谓从《甄嬛传》看职场交战守则等等等等，每隔一阵子就会透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所产生出来。我们也的确看到这种不正确的工作的动机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结果。因着时间关系，我可能不多念了哈，就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Enron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能源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天然气跟电讯公司之一。他在2001年的时候宣告破产。他曾经连续六年被《财新》杂志选为美国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然而，这一切盈利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乃至于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的丑闻，以至于当这个丑闻曝光的时候，这个公司一夕之间破产，造成他很多的员工连退休金都拿不到。所以这是今天你在讲 Enron 是一个丑闻，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代表。几年前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前纳斯达克的主席哈，在 Wall Street 这个人叫 Bernie Madoff， 那他是一个传奇性的这个基金经理人，他开辟了一个对冲基金的这个基金，但是他的背后其实是所谓的庞氏骗局，这不但骗了很多投资人，连很多这个金融机构也跟着被骗，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这个 Madoff 的这个骗局啊，最后造成将近50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所以这都是越大的，你会发现这个骗得更厉害啊。那不单是在各行各业中，甚至在国家的最高领袖，在美国政府里面来讲，这样的事情也是常常发生。有名的尼克森总统的水门案，克林顿总统的丑闻案。这个如果大家注意前两个礼拜的新闻的话，现任的总统被人家统计出来，过去三年半将近说谎上达20000次。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的罪性在工作上是表露无遗的。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说谎？因为当你说谎，发现你的拆穿的机会很小，得到的回报却很大的时候，人为了这种利益成本效应的考量，就会铤而走险。说谎的人都认为我的说谎是不会被拆穿的，所以他就 不停地在说谎哈。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不受这个限制啊。这是讲到人的说谎的这个罪性。工作也会令人产生自私跟嫉妒啊。1984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看过，如果你没看过也许网上找得到，叫阿马迪斯 Amadeus， 它是讲述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这一生的故事，非常好看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他是以一个旁白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旁白者是谁呢？叫 Anthony Salieri， 叫沙耶里。这个人是一个宫廷的作曲家，当他在讲这个故事，他已经年老苍苍了，住在老人院当中。他是在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宫廷乐师，他大权在握。他一生从小的时候是以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情来开始这样的事业，所以他很认真的努力，最后爬到了这个宫廷的顶端。但是呢，他的人生的信仰，他是抱着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做他的事业，但是他的信仰产生了一个破产的效应。当他遇到了这个不世出的天才莫扎特的时候，这个莫扎特遇到这个沙耶里的时候呢，莫扎特非常的年轻啊，这个傲慢无礼，我不晓得真实故事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他是电影中把他描述的是一个贪婪、好色、放荡，举止非常幼稚。同时一方面他又是天才，音乐上的天才，当他作曲或者演奏的时候差不多是落笔成章，完全不用再多更加的修饰，多一个音符太多，少一个音符太少，音乐之完整完好，这令这个沙耶里是惊为天人。当他拿到他的音乐，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他真是羡慕不已哈。他一方面他陷入一种很矛盾的情况，他一方面非常的深爱莫扎特的音乐，他每一次莫扎特演出他都出席，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痛恨莫扎特。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上帝是借着莫扎特的天才来嘲笑他的平庸。莫扎特的高度也许我一生再怎么样的努力永远也达不到。所以电影的下半部呢，就是沙耶里精心设计各种不同的筹划，因为嫉妒生恨， 让莫扎特一步一步的陷入贫困交加的地步，又不得不为了一点这个非常微薄的稿费来医治他身体的疾病，在拼命的作曲，以至于他最后因为过度的劳累，最后终于英年早逝。所以这部电影让我想到是人在工作当中表现出自私嫉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照。工作会显明人的罪性，不单只是在说谎、自私、嫉妒这些显而易见负面的这个方面，甚至在世人眼中，一些所谓的上进、一位好的一面，其实也有他所谓的致命的吸引力。怎么说呢？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明白这个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各行各业当中的精英。精英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追求上进，我要追求卓越。这种想法就像 DNA 基因一样，在埋藏在你的基因里当中，深深的埋藏在。因此，我们不断的鞭策自己努力向上，以至于达到能够追求卓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错，但是真正有问题的是，到底我们这么做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驱动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左上角这个人，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叫流行乐界的天后 Madonna， 大家听过这个人吗？非常有名，他是大概红了三十几年，他的唱片、他的卖座，他是好几亿、好几亿的上，他是金氏世界纪录这个有最高销售量的女歌手。Madonna 有一次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My drive in life is from the horrible feeling of being mediocre。我生命中的原动力来自于对平庸的可怕的恐惧。”每一次我拿到一个奖，让我觉得我成为 somebody 的时候，这种感觉不会持续多久。没有多久之后呢，我就觉得 I'm a nobody。所以呢，我要继续的努力，我的斗争从未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这是 Madonna 亲口所讲的一件事情。另外有一个人，这个人超级大帅哥，叫 George Clooney， 是 George Clooney， 是非常帅的一个拿过无数大奖的。终身成就奖的一个电影明星，被票选全球最性感的男人。那他已经很有名了，但是他非常的在乎他的演艺事业，总是精益求精，继续的在演。有一次他爸爸劝他说， George， 你都已经这么有名了，你还是这么 busy。 他怎么回答他爸爸？他说， Dad， Can you name one actor in 19th century？ 只要告诉我19世纪哪一个有名的演员你还记得，你 just one， 只要告诉我一个就可以了。你知道他背后什么意思吗？就是今天我再怎么努力，其实都还不够的。我要让人家记住的话，这个我要必须的更努力。有听懂我意思吗？第三个例子，这个人是我的在 Stanford 做 postdoc 的老板，叫 Dr. Cohen。他发明了一个技术叫 recombinant DNA， 在1973年基因重组技术。这个有些人可能像不记得，但是因为这个技术诞生了一个产业，叫做 biotech， 所以跟他一起发明这个技术的人是 Genentech 的这个 founder。 OK， 所以他是这么有名，他差不多拿遍全世界所有的大奖，除了诺贝尔奖之外。大概在17年前，我在他的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跟他一起去开车去开一个在 Sacramento 开一个会。他非常的努力， even 那个时候都已经67岁了，他差不多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到实验室里面不停的工作。然后我就问他说，你都已经这么有名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他说， Jason， 这个 I have not reached my peak， 我还没有达到我人生的顶峰， I have to move up。 我听了不知道要讲什么，简直是快要找一个地洞钻起来。 OK， 成功是现代人的酒精，特别是优秀又上进的人。有一位高层的行政人主管说，这年头最能干的人不会去滥用酒精，但是他们会滥用自己的生命。你成功了，你会加薪，你会升官，你会有很多好事发生，会有一些奇妙的快感，你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这种了不起的感觉持续不了多久，你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呢，你又觉得不甘于寂寞，所以你又在寻找下一个挑战。等你完成了这个挑战以后，你又高兴一下，如此循环不已。这种快感就像吸毒、像喝酒的上瘾一样，每一霎时间的快乐涌现，你以为达到了期望，但是很快的你又发现这种满足感不过是昙花一现，你又要寻找下一个 target。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大家的经验，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要问，到底我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 ？OK， 到底是荣耀自己呢，还是荣耀神？其实这个时代，我们刚刚讲的 Maslow 的这种人性的需求，是所谓的一种自我实现，是把一生的成败建立在能不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换取最大的，不管是金钱、物质，或是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名的效应。有的人追求是财务自由，有的人追求是一代的奠基者、成名者，这个科学家，有的人是成功的商人，或是政治家，或是发明家，为了要满足自己爬到最高峰的这种欲望，这一种荣耀自己的工作观其实是非常古老的。 OK， 最早的一个就发生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大家记得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塔顶要通天，其实这个字已经隐含了一个意思，借由成就感、价值、意义来彰显自己的名，诉说自己的伟大，这是巴别塔所背后所代表的一个效应。在圣经的人物当中，有一个人，我想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上个礼拜管传道在这个但以理书所提到的那一个有名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他说了一句话，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的威严和荣耀吗？其实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讲的这句话，也是代表很多精英心中的一个隐藏的声音，也许你自己不觉得，但是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OK， 这种追求自我的卓越实践，对巴比伦王来讲可能是醒卧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对于现代的精英来讲，可能是自我实现、卓越、优秀、成功、赢家、人生的胜利组。好像拳王阿里七岁的时候说，我就想做拿破仑，我从小就想做拿破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野心有增不减。我们人，特别是优秀的人，他的心里都有一种叫做荣耀的追求感。虽然我们不见得会用这个 term，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说得很好，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荣归故里，骑在马上，两旁的人夹道欢迎，故里的这个父老们骑在马上说 See， 有的人就听到一个人 See， that's the boy I used to teach him the bicycle， 那个讲的人心里也沾沾自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圣经怎么说呢？在耶利米书45:5这边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很多人误解的这一节圣经叫我们不要图谋大事，不是的，是说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基督徒可以为神有更大的野心，但是在工作上图谋大事，想要荣耀自己，如果那个动机是为了自己，就不讨神的喜悦。时间关系，我要快一点，因为其实荣耀自己的结果叫做一件事情，叫做偶像崇拜。因为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心思，吸收了我们大部分的才智、精神跟能力。一开始我们是为了要肯定自我的价值，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要取得别人的认同，让大家觉得我是与众不同的，我是特别有价值的。但是最终的希望是自我实现的最大化，那就是自我荣耀。如果每一次你都赢了，你很容易的骄傲，你很容易膨胀对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努力得来的，我配得这一切的荣耀，那你自己其实就是神了。你很容易的狂妄，很容易的目空一切。但是如果你输了呢，你会觉得说这个你很容易灰心沮丧，否定自己，你认为生命中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件事情？追求工作上绝对的一个成功，产生一种爱他、渴慕他、追求他、愿意为他付上一切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而且绝对不能失去他。一旦失去之后，就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跟价值。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在圣经上面来看，这个就叫做偶像。因为你用敬拜神的一种方式去敬拜一个不是神的事物、对象或者是观念，那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重心、一个至高的地位，不可被取代，也不能容许他失败，不能容许他离开。左边图片上这个人叫做这个艾福特，叫 Chris Evert， 他是70年代到80年代中一个非常顶尖的美国的网球选手，他拿过18座的大满贯。 他讲过一句话说 Don't give up， 如果你放弃的话呢，你就跟 anybody else 一样。可是当他在考虑退休的时候，有一次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扮演一个网球的冠军，我不知道我离开网球界的时候我将如何面对我的沮丧，我很害怕，因为赢球让我觉得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让我有自信，让我觉得我很漂亮，那个感觉就像毒瘾一样，我需要赢球，需要掌声，我才有自我，如果没有这一些的话，我感觉到完全的失落。 OK， 其实对于这一类的教导，圣经中一本很有名的书早就讲过了，那就是我们都上过的，就是传道书。传道书讲到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已行的事以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换句话说，对 George Clooney 来讲，不要说十九世纪，就算你再努力，保证你再过几个世代也是一样，不会有人纪念你的。这圣经早就讲，因为荣耀自己并不能成就所谓的永恒的荣耀。永恒的荣耀是属谁的？属神的，并不是属于人的。所以这一切的是虚空，荣耀自己并不存在永恒的成就。那你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为自己，我要为谁呢？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的。在以赛亚书43:7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我所做成，我所创造的。换句话说，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这也是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动机。哥林多前书10:31说，我们无论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行。其实主耶稣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在约翰福音4:34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工作，做成他的工。当耶稣都这么说了，要做成神的工。所以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原来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就是神所预备我们叫我们所行的。换句话说，你的背后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要成就神在你身上的荣耀。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的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一张 slide 照下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差很多，但是动机上来讲其实是差的蛮多的。荣耀自己跟荣耀神而工作，荣耀自己呢是为了寻求自我的肯定跟价值，但是为当你荣耀神，你知道神已经爱你，神已经肯定你，你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事情。荣耀自己的人可以为了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但是荣耀神是叫人看见你便将荣耀归给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说，我希望能够早一点退休，因为你的动机是为了要赚钱要退休，但是很多人退休以后又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荣耀神的人是跟随基督，为了要见证神，不是为了自己。那荣耀自己的人很容易有两种过激的行为，要么是太懒惰，我用最聪明的办法赚最多的钱，我干嘛那么辛苦，或者是说过劳以至于他不满足。那荣耀神的人他尽力就好，知足守他的安息。荣耀自己的人很容易看到身上明显的标志，骄傲膨胀，或者是自我否定跟失焦，因此最骄傲跟最谦卑常常出现在同样的一个人身上。但是荣耀神的人，他感恩，他赞美，他平安，他喜乐，他并不以自己的得失作为他影响他的情绪的主要的原因。荣耀自己的人容易得到失落跟虚空，没有意义。但是荣耀神的人与主同行，会更加的丰富，更有平安在你的身上。时间关系，我想因为今天我想稍微讲的多一点，但是我但愿这样的一个工作观能够给弟兄姐妹有多一点的思考跟思想，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工的时候能够抱着不一样的心态跟态度。好，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短短的时间，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工作观的这种中间的价值，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找到我们在地上工作的动力跟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过一个平衡，过一个荣耀你的人生。求主你带领我们，不单是听到，更能够帮助我们行道，也但愿这样的想法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当中，能够借着祷告再次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